再一次在主里问候大家，问候线上的弟兄姊妹啊，线上的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很重要的东西啊。大哥，你说你每次都很重要，对，每次都很重要，因为每次都是原汁原味的咀嚼，想想来想去，哇，这真的很重要。不仅神的心意很重要，而且对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太重要啊，它具有理论性，又有现实性啊，具有一种啊超越性，又有现实的针对性啊，针对性。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啊，我们祷告。慈悲怜悯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你圣宝座面前仰望交托接下来的时间，请你继续在主耶稣的宝血和救恩当中能够怜悯我们，看待我们，接纳我们，同时用你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倒空，让我们领受属天的智慧，领受属天的原则，带出我们在地如天的美好的生命，美好的见证，美好的享受，让我们生命成为荣耀你的窗口，同时也享受你荣耀的最蒙福的一批人。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要思想你给我们的位分，你在你的国，你在现实当中赐给我们的位分，以及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预备的保存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职分。我们要为着这个东西献上感恩，求你特别的怜悯接下来的时间，赐福给我，也膏抹我的口，赐福给大家，也膏抹大家的心。感谢赞美，垂听我的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在谈各就各位的时候啊，我们到一定的程度，我们都要思想这个问题了。中国啊的儒家传统，无论是孔子，无论是儒学，无论是孟子，我们都向往着一个非常奇特的境界啊。这个境界怎么说呢？叫做男有份，女有归，鳏寡孤独，各有所养。那就是我们这个大同世界的一份非常美妙的，所以大同世界从孔子啊到周文王啊，然后到这个现代的啊所谓大同说的作者这个康有为啊，都是写啊中国的美好的社会就是大同，那么西方美好的社会就是圣经所赐的新天新地啊这东西。所以在大同世界，在新天新地的人类都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什么意思呢？诶，就是能各就各位。什么叫男有份呢？男有份就是男有一份天职，一份稳定的职业，稳定的能够养家，他不是养家糊口的，他是完全有一种喜悦，一种奉献，像马斯所说的，人把劳动变成人类的第一需要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多么美好，对吧？我们工作的时候不再是简单的养家糊口，好像不工作就没有饭吃一样，不是这样的，而是物质极大丰富，我们工作是一种恩赐，是一种享受。我们把上天赋予我们天赋带出来，我们创造出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又享受这个，又分享这个东西，因为不再需要一种所谓的私有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啊，老吾老以身之老，幼吾幼以身之幼啊，所以到这种程度。但是呢，人类犯了罪了，人类犯了罪以后，就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孔子的思想当中，在儒学当中也发现，当这个人犯了罪，大同世界破灭了，所以怎么办呢？人就各司其职，各家其家，各老其老，各子其子，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叫各子其，这是我的老人，我的父母要孝敬啊，你们怎么怎么样啊，这是我的才干，我的钱啊，这是我的产业，所以我的。所以人类就进入了一个以自我中心的东西，在经济上反映出的私有制，在政治方面选择自己的所谓的人权啊，在其他的方面表现出一种竞争的理念和法律意识啊，私有观念的法律意识。所以孔子在这样的一种大的变化当中啊，也是望洋兴叹，望天兴叹，没有办法。所以在这样的各司其职、各家其家的情况下，怎么样？退而求其次，所以我们就不是这样了，我们就做到了一个公平、一个分配，也要让大家所谓的人尽其才啊，然后按劳分配，不是按需分配，然后这叫小康啊。所谓小康是这样来的，就孔子的希望是大同，不是小康，所以是这样。那么在我们现实当中也是这样，人犯罪以后啊，出现了凶杀案，哥哥把弟弟杀了，这就是创世纪告诉我们。啊，第一类形态，然后人类出现私有制，所以我们现在呢，奉私有制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奉各种的所谓的私有制度的保障的一种法律观念、文化观念和这种各方面的一种观念，为人类的普世价值，不可以动的啊，所以这样，所以就会造成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我们奉市场经济为分配有限资源的 最高效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啊，一种经济交易方式，奉为圭臬，奉为经典，认为是永恒的，历史终结就终止到市场经济。但是你会发现，哇，市场经济当中会带出一个贫富悬殊。为什么市场经济建立在一个人的私有的基础上，就是各司其职啊，我都是这样的。所以人的劳动的分配，哎，这是我的，所以我的怎么样的不是你的啊，所以我给不给你是完全是取决我，所以为富不仁，我有的我就不给你啊。所以现在川普上台还要减税，减税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普通的人减税的幅度很小，因为赚的很少嘛。啊，然后大的富翁呢，他减税，那 1% 就相当于就所谓的拔下一根毛，比你的腿还粗，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没有思想这些问题，没有思想这些问题，所以减税还是很多啊，富人还是要得好处。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会发现，自打私有制，自打这种市场化，在私有制基础上市场化的，我们怎么样，贫富悬殊的问题如影随形，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啊，所以越市场发达，越强调私有制私有观念的话，贫富悬殊越严重。所以西方就兴起了一个叫凯恩斯的，哇，不行，政府啊大刀阔斧的要搞政府市场，要收税，收税再收税。你知道罗斯福的时候，个人所得税，罗斯福你知道收到多少？收到 94%， 个人所得税100块钱剩余94你都给我拿。啊，我们说川普很厉害，川普很厉害，什么厉害？当时只能减税啊，减税的意思吧，讨好你们啊。罗斯福不是这样，大棒挥起来收税啊，70不行，80不行，94%，哎呀，这些富人的所有钱都交上去，到这种。所以你看到这个啊，这个问题最后不行了啊，所以说滞胀啊，又通胀啊，这个生产力也不行了，所以就减。所以就是里根撒切尔夫人革命，降税降税降税，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啊，国企啊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卖啊，这样诶出现了所谓的里根的复兴啊，里根的复兴，随着东欧的苏联的解体，哇，这一套东西来了，好像是普世价值。所以西方出了一个日裔美国人叫做福山啊，福山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就是历史的终结就终结在这样的市场经济，终结在这种民选的政啊，所谓的民主啊，终结在这一套法治体系上。以后大同小异了，没有什么再什么变化了，就都是基本上都这样。所以他现在呢，对他这个东西有很大的修正和反思，尤其是这次川普上。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那么神也面对这个问题，所以神造人从伊甸园人犯罪以后，神也面对这个问题。所以神拣选的人叫以色列啊，以色列民，以色列民赐给以色列的一个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相当不错，所以神呢就给他们分啊，分12支派，分不同的地，还有第13支派叫利未支派，不分地，但是你们都要给他奉献，他专门做祭司来侍奉上帝啊，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民族。但是神也要面临这些私有啊，所以罪的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解决，怎么办呢？所以神就设立了一个禧年的制度，就是每到50年啊，七个七，49年的第下一年就是第50年，怎么样呢？所有的啊，这个你侵占的别人不得不出卖土地的啊，没有儿没女的倒霉的啊，生了好多都是女儿的，那个时候女儿也没有办法啊，有很大的这种工作劳力和继承的东西，怎么办呢？卖地啊，卖地，倒霉吗？对不对？不运气吗？所以50年重新 resetting， 重新归零，归零的意思回到上帝当时给你们分的那个地的那个样子，哎，来一次彻底的啊赦免，彻底的 resetting 啊，就像我们的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哎，出厂设置就是上帝带你们进迦南的时候怎么样呢？所以这是上帝所应对或者上帝所处理这种私有观念造成贫富悬殊的一个特殊的机制啊，就像汽车飞飞飞还有个自动刹车机制，啪一下子刹车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公知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或者是福音派解读圣经以后，以后哇，这个公私有制啊，是从圣经来的啊，圣经来，我们就神圣不可侵犯，什么封建余境国王不可以进啊等等，搞这套东西。但是他不知道原来神设定一个叫做均贫富机制，就是禧年机制啊，这是所谓的家园经济学的一个特殊的机制。 就是我们现阶段摆脱不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人的私有观念自我中心，第二个我们最主要的资源都是短缺的啊，除了空气阳光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短缺的，像以前的水，现在水也短缺，所以短缺的东西就得有效的分配，有效的分配就得有公平啊，第二个就得可持续，所以可持续发展就变得很重要，公平很重要啊，解决公平的问题就是政治啊，就是国王要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解决问题，然后呢市场经济可以发，它有效的发挥，有效的，因为它效率比较高啊，效率比较高，否则的话没有公平的机制，没有一个啊这种 sustainable 啊可持续机制，所以人类的资源很快就会消耗的啊，或者为富不仁，或者是啊寅吃卯粮，或者是就把几代的人的那个资产全透支完了，那这个世界就不行啊，就像核排放啊，他为了他自己国家他就核排放，那你说核排放你达标了，达标你为什么不到你自己湖泊呀、各方面当饮用水吧，你为什么排到海里去，这不是一个基本矛盾啊，基本矛盾。所以我们的私有的观念解决不了啊，我们的资源的稀缺性解决不了，所以就一定要有经济学，一定要有一种特别合理的分配和发展的理论啊，包括政治的公平啊等等。这是不得已的啊，所以我们的斯蒂凡弟兄呢，他从一个市场啊，可以说是一个万能者啊，听了以后他知道哦，一个市场的有限阶段者，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利用市场的有效性，但是我们还要防止它的一种啊负面效果，负面效果，这样你就智慧了，你就跳出了一个简单的历史的局限性，你要进入一个更大的历史的境界的，这是我们看到的啊。在这样的一个人有私有，然后其他的机会都是短缺的情况下，资源短机会短缺的情况下，那我们人怎么能够安身立命，怎么能找到自己最恰当的一个在社会在经济系统在市场当中在职场当中的一个位置，第二个在社区在神的国在神的家的一个位置变得很重要，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着是一个普遍的恶化的东西啊，第一个就是人类进入了一个后全球化时期，逆全球化时期，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不确定又出来，很多竞争又出来，哇，各种税收等等又出来。第二个就是人类进入后工业化以后，普遍的很多的东西都已经过剩，一过剩了以后卖不出去了，老板也不生产了，大家也不买了，所以很多的一些职位各方面变得多余了，多余了，裁员，尤其是人工 AI 一出来的话，很多东西要取代，然后呢我们的原有的教育能力生产能力一批一批的培养的学生毕业生能力还没有减，还没有调整，所以我们现在就出现了无论是985还是211毕业以后，所谓的毕业就等于失业，然后你就在那等吧啊，有的说20 30 40 50，有的说 50% 大学生现在找不到工作，甚至名牌大学很难找，所以我们才有 David Junior 啊，我们才有一周，我们才有很多的人，因为在中国啊，好不容易走上大学了，最后走来辛辛苦苦搞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出来以后还面临着失业的阶段，哎，这可太惨了，这个东西得怎么办，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们又重新拾起了我们的祖先，叫做下南洋走西口，就是什么叫下南走，机会没了啊，我们走西口去吧，我们自己唱下南洋去吧，就唱，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要找机会，找安身立命的机会。我们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要到新加坡读书？为什么要有陪读妈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我们的企业家为什么要借着各方面的东西要把孩子送上？原因什么？因为太卷了啊！所以太卷，太卷的意思就是内部的竞争太同质化的竞争太强，没有机会了啊！那接下来呢？啊，我们还有一些年长的。啊，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职业啊，这就是我们的斯蒂凡弟兄，还有我们在座的可能还有一些新移民啊，我们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有职场原因、工作原因，还有一种啊理念方面的原因，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乡本土富家，我们要出来啊，然后祷告一下，看看神给没有这种安平安信心，有我们就出来 大踏步的啊，叫做连根拔起性的举家迁徙啊，这样啊，我们的啊小宅弟兄啊，我们很多的现在有一批这样的人过来，所以过来以后叫重新叫做 relocation， 然后 relocation， 什么意思啊？连根拔起，然后再重新 settle down， 重新再找，再安顿，谈何容易啊！啊，这好像这骨头都已经接好了，啪再给折断了，然后到一个地方再给它接上，非常痛。我们的人呢，人到了中年，什么时候？35岁以上啊，不超过40岁，这个痛苦就开始来了啊！因为这个市场太卷，所以40岁以后机会就是要收敛啊，35岁就明显的收缩，到40岁收敛，所以我们都面临这个，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些案例啊，这些案例。比较典型的比如说阿桃哥这个案例，那怎么办？我自己创啊，创哇，创的一脑袋青疙瘩啊，撞撞撞撞来撞去，哎，最后真撞出一条路来，现在怎么样呢？哎，稍微的啊，就是上岸了啊，不是一有一些风吹草动马上就被淹着了，就呛一口盐水，不是这样。哎，我至少上岸了啊，这就所以上岸的人呢，你从他的说话眼神就能定下来啊，他气定神闲啊，他现在可以做点事儿。你上岸的话呢，我们的心呢，你能看到他心里边那小白兔，小兔子咚咚咚咚咚咚在那抓挠啊，这东西。哎，你说你真的看见我能看见啊？我跟你谈几句话，我就知道你小兔子有几只啊，在那七上八下的，这样。所以我们谈各就各位，我们谈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不在输在起跑线，就是为了以后他在社会能各就各位啊，就是这样。否则的话就不行了。人不远虑，必有近忧，所以父母啊，可怜父母亲都为孩子做这事。我们从小就给孩子上这个学校那个学校，然后孩子要培养这个语言那个语言，要有这个国籍那个国籍，要这本护照那本护照，都是为了给孩子更多的一种机会，安身立命的机会。那我们看一看神怎么说，我们看一看上帝给我们绘制的图画，以及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道路、路径和恩典啊，然后我们怎么在这个智慧当中找到我们生命的底层逻辑，然后我们走的路可能需要些时间，但是我们的方向不能错，记住啊！我今天不是给大家，哎，你要做这，不是搞一些什么啊预言啊，不是搞这个，而是给你一个大方向的预言，就是你无论怎么做，你的大方向不能错，如果错了以后。你跑得越快，你最后离得越远啊！我们来看一个啊，好，打一下，启动一下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啊，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你能够连接的人，不是你的人脉。”你能够帮到的人才是你的人脉。哇，这句话太厉害，这句话大家都记住，你们作为小孩的啊，作为家长培养自己孩子的，作为家长的，作为在座的每个人的，记住啊，你看一下你手机的微信，多少人？40个，太少了。多少人？150个啊。西方有个学者叫邓巴，叫邓巴数，就是一个人真正能够 handle 大概150人。150，现在我们太少啊，150太少。你看我多少？500算什么？800啊，1000那个，我的5000啊，5000，你们看到吗？手机5000的那个镜头，哎，我见到一个老传道人，双枪盒子啊，这个手机，这背后可能也不知道有几个，反正经常在我手里拿两个手机，然后一对，云博士啊，你知道我有多少人吗？我是多少人？12000人，一个老头80多岁人，他有12000个 context， 你想想啊，他确实 energetic， 他确实是精力旺盛，但是80岁，既已经是80岁了，他手机拿了12000人啊，这是多少有些炫耀啊，我们人无论是你多么有修养，多么有老传道人，但还是想要我有12000，你看我的连接多厉害，我的影响力有多大，你看啊，啊对。但实际上呢，我以前也是好像也尽量的积累一些东西。我现在呢，大概过3个月啊，不超过半三个月左右，我要清理，我使我的人数尽量保持在1000。 我超过1000我就砍掉磨掉一些，保持我的活力和我的一些群里边的认知，把一些死粉，把一些死的连接拿掉。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生活在微信时代，我们生活在 WhatsApp 时代，所以每个人手里哗都有很多连接。但是这句话给我们泼了一桶冷水啊，就是浇冰水那运动，哗一下泼冷水，叫什么？你手机上连接的人不是你的人脉，对吧？只有需求你的人才是你的人脉啊，就是说你能够帮到的人才是你的人脉。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David Junior 是什么意思？啊，刘一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现在年轻人一定要有一门手艺是拿手的手艺啊，有护城河的手艺啊，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手艺，是别人很难取代你的手艺，是我们以前的看不起的那些老工人、知识分子、臭知识们看不起的老工人，但是那老工人是八级工啊，无论是铆工、焊工、车工、钳工、八级工。所以以前一个大的国有企业，一个车间里面也就一两个八级，那手艺真的很高，手艺很高。所以现在我就告诉你，你们就要有八级工的精神，要走八级工的人设。无论是你们做什么，如果你做到八级工的手艺，然后当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求于你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向着你安身立命迈出一大步。如果你手里边都是花架子、花拳绣腿，都是银样蜡头枪啊，基本上你会发现很多的人根本不会真正需要你的那些人脉，没有太大意义。最关键的是在商品社会，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市场社会当中，就是最终人家可以给你变现，可以买单，可以花钱买你的服务，那个时候你就差不多到七级工、六级工了，再努力努力你是八级工了。你八级工的话，离你自己找到自己生命安身立命的生态位就不远了。那个时候什么文凭什么东西都不太重要，关键就是什么，就是你有这个核心的精神力，你有这个水平，不可取代的啊，不可取代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句话啊，跟这个意思差不多啊，我们再念一下，我再给你念一下啊。人只能与对自己有需求的人建立关系啊，基本上是重复这句话啊。人只能与对自己有需要的人，也就是你能解决他的痛点需要的问题，他才跟你愿意建立关系，而且是主动的，而找你的。不是你自己敲门啊，秋爷子买吧买吧，我的东西买吧，很好吃。到时候酒香不怕巷子深，也就是找你去啊，找你去。这个人是谁说的呢？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大人物啊，但是现在呢确确是一个名人啊，也是一个名人，是个后期的名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张雪瑶可能知道啊。你知道这个人吗？雪瑶知道这个人，你的老板肯定知道，哈、啊，刘百荣律师肯定知道。为什么？凡是用得到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啊，经常的沉湎于得到了啊，上瘾的人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年轻的新一代的这种啊，叫做什么呢，奋锐党啊，或者是啊一种少壮派的一批年轻人，在这批人都被罗振宇一网打尽了啊。这些人大概都是80后的啊，各方面都有成就的啊，非常具有动感的这批人。所以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真需求。真需求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表面的需求，要早的摸到背后的真需求，而且有效需求，而且能产生交易的需求，能变现的需求。这本书现在卖的挺火的啊，卖挺火的，我已经搞到了，哎，搞到了电子版，哎，就是非常火。在火里边它有很多金句啊，其中我剪接出两个金句来，两个金句。那么Max Weber 有句话，他说人类啊是生活在意义之网上的一个活物，就像蜘蛛一样，他编了一个网啊，人就在挂在这个意义之网。这个意义之网就是我们的关系网，就是我们的人脉啊。每一个人都有他在意义网挂的那个点，那就叫生态位，你的位分。那你的位分能不能挂得住，会不会被人给挤掉，或者被人给吞吃了啊，这个东西就取决于你在那个位置网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挂住？否则的话，会很 很脆弱啊，很脆弱。所以现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关系啊，网络当中这种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是真关系，是铁关系，是硬关系，取决于需求当中是不是你能满足对方。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啊，哎，你爸爸你妈妈在哪工作？我爸在外交部，我妈妈在国务院。哎，我有个朋友真的，他妈妈真在国务院。后来说你妈妈在国务院做什么工作？在传达室工作，传达室啊，以前的一些大的国有机构都有一些传达室。传达室之后，这个位置不是轻看，而是这个位置是可有可无的，或者是很容易取代的。啊，你解决别人的一种需求的问题的，这只是个挠痒痒的问题啊，很容易就被取代。这不行啊，所以你这时你要想很大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啊，当今的这个世界啊，这个背后呢是花花世界啊，是色彩斑斓的世界，是灯红酒绿的世界啊，人又是互相连接的世界，尤其在今天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的交往啊，世界人和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是一定有交往啊，而且人是社会存在，人的价值、人的需要都是要靠着这个网络解决。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交往当中是用心去交啊，交往当中需要一种认知力和共情力，共情力是基础，认知力是辅助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交往当中是一个苍白的心，没有心，没有血的心啊，没有热的心，没有情的心，是一个空心啊，空心，一个空心做交往。也就是说，人已经失去了共情力、爱的能力了，只有算计，只有认知力了。认知力那就是工具，我们上次讲的工具理性，把理性用到极致，都是算计别人怎么能达到自己效益的最大化。啊，这样，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去交往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透过微信，透过各种媒体交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方便啊，边际成本越来越低。但是结果就好像哇，在海里捞鱼，捞出了很多鱼，都是小蛤蜊、小鱼什么的，没有真正像样的东西啊。有些地方你到啊一些刚刚的春天的初春的时候，或者是特殊的一些季节的时候，你去啊采摘花朵啊，采摘果实啊，或者是啊去捞螃蟹的话，你会发现都是这么小的螃蟹啊，按照西方都不能打的，这么大螃蟹不可以打，多打呢？这么大。从这边到这边必须是6英寸你才可以打，否则的话你一定要放回去，否则的话你要犯法的啊，犯法。所以我们的交往过程当中，当神说得人如得鱼的时候，那个鱼可不是小鱼小虾，那个鱼大鱼啊，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那个鱼叫 Peter Fish， 叫做彼得鱼。彼得鱼多大呢？这么大，就像金木炉，新加坡的金木炉这么大，这么大啊，那个刺很硬啊。刺很硬啊，你也小心那个刺显示出这个彼得的倔强啊，有点讲很硬啊，很像中国的那种大的啊鲤鱼，但是它那个刺很硬的啊，也是一个名啊比较有名的一道鱼，所以我们去以色列就好几次点它的彼得鱼啊。那么我们交往当中也要交有棱有角的、真实的、有分量的啊，这个彼得鱼这种鱼啊，我们交往，但是很遗憾。我们生命当中因为犯了罪的原因，都是自私的啊，都是算计的，都是工具理性的啊，拿理性为自己服务，而不是理性，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给我带来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啊，这种东西，这叫工具理性。所以我们的交往的质量会出现全面的坍塌，全面的啊这种弱化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交往很泛，泛泛的交往，对不对？啊，有的人从网络上还没有打照面，几年不打照面啊，然后就是网络交往，我们叫做 detribalization, retribalization, 就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脱离了现实的客观的线下的社区，我们进入了一个网络的虚拟社区，叫做 retribalization。啊，这样我们人很多，建立了很多，你看微信群这个群，左一个群右一个群，这个东西很泛啊。第二个来讲呢，叫很浅啊，这关系很浅，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啊，信息的交流有作用，但是呢，离你安身立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啊，所以很浅。第三个呢，叫很短啊，就是很短，过几天啊就忘了， 忘了以后，要么他退群，要么你删他，啊，移除他，这怎么办？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很关键，他很软，软的意思就是我们说我们这关系很铁很硬啊，这关系太硬了，太硬的关系，硬的关系，很实在的关系，才能真正的能够帮到忙，或者说对你有需求，或者你对他有需求，他对你有需求。但是我们现在的关系都很软。啊，就是你只要是有什么事，他发现啊烫手的山芋，他不愿意接啊，一下就推下来。还有呢，跟你打太极拳根本就没有那种。还有一些人呢，啊，就是完全是人的一种私欲的某种程度上跟你啊周旋啊，这是好像游戏啊，实际上呢他也不想帮你啊，你呢你想让他帮，其实完全是一厢情愿，根本他也不想帮啊，他别主。但是呢，他就像钓鱼一样啊，他带你啊兜圈子啊，兜兜兜兜兜，把你累得半死，最后他也不会提出他的任何的一个 offer 啊，都是这样。所以这样的情况是我们今天打开手机，我们看哇，几千人的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对大家要看破这个东西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图画啊！大家尽可能的用理性、悟性和视觉效果看到这个东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大声来读，全身都靠它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记住啊，这里边有几个误导啊。第一个，便叫身体渐渐，不是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肉体，不是青春期啊，渐渐发，不是这个身体是指基督的身体，是指神的选民，是指神的子民，是指神的家啊，家园是这个。爱中建立自己，也不是建立你自己，是建立基督自己啊，基督自己是表面上基督，但实际上在基督在灵里边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是个共同，一个 interpersonal intersubjectivity， 就是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但是在基督里，它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中心，是建立这个东西啊，明白吗？建立这么一个 community 啊，我们叫团契，我们叫社区啊，我们叫身体，是这个意思。那么按照神的心意，完美的心意啊，这里边不谈效率啊，也不谈什么什么啊私有制啊，也不谈什么按劳分配，也不谈这个。这里边谈的是什么？未来有一幅整体的图画，远景图画，是一个大的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大的社区。在这个社区当中啊，神按着各自的天赋赐给你们各自的天赋，你们尽自己的本分，然后发挥自己的长处，然后按需分配，然后彼此能够达到和谐，其乐融融，这样的一种美妙的一种社区。哎，这不是刚才我们引述的孔子大同世界的观念很相似吗？看到没有，这跟人类很多的地方，包括墨子所向往的那个东西啊，非公兼爱人的东西，不是很相似吗？所以在神的这编制的这个图画当中啊，神的旨意当中，这个图画给我们带出了更多的结构感啊，有骨感结构感，就是这里边每个人都有他的各自的位分，各自的位置，同时每个人又领受了神给你独特的恩赐，每个人彼此之间又有一个非常和谐取长补短相助的东西，然后当彼此都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彼此都可以无限的分享啊，就现在所谓的分享经济所带出的东西，我分享分享出去啊，甚至啊都是没有谈到成本，也没有谈到价钱啊，付出来你要什么版权所有啊，违者必究啊，没有谈这些东西，就是给你。给你，因为都从神那儿来，哎，最后达到一个和谐的啊，这个社区哇，还有在增长的，在这儿呢，大家看，哎，这不就是一个大的家族吗？啊，以前的好像是乡绅的家族啊、宗族啊，某个家族张氏家、李氏家族、什么戴氏家族都是这样的，在家族当中有一个族长，有一个爵士啊，一个东西，上面有祖宗，下面有孩童，我们就一起教育，一起办私塾，办完私塾大家取长补短，哎，就这样嘛，哎，这就是生命共同体，这就是社区。这就是真实的所谓的世外桃源啊！世外桃源就是黄发垂髫，依然在从老到少都是喜乐洋洋啊，喜气洋洋，其乐融融，都是这样。哦，原来这个社会应该是这样的， 迦南美地应该是这样，新天新地这样，在神的家应该是这样的，在教会应该是这样，我们的教会就按照这个东西去治理的，这是一张蓝图，它底层有它的逻辑和 DNA 啊，和世俗的蓝图不是这样，世俗蓝道夫妻生小孩丁克家庭这一个现代不婚啊，不婚一个一个两个人搭伙搭伙过日子，我们叫搭伙过日子，然后自己啊，是做任何东西，然后银行账户砰砰砰装钱，彼此都有隐私，你也不公开，我也不公开，两个人夫妻了以后各自单立账户，我们现在走向是一个分子化的结构，原子化的家庭，但是神不是这样，神是最终一个大的身体，一个共同体啊建立，而且彼此非常的美妙啊，关系和谐啊，人的幸福指数很高，因为人的关系性是人类的基本的需求的条件和基本的满足的条件，没有关系人就没有安全感和存在，没有关系人也没法自我实现，因为关系我有需你有求啊，我有需你有求，我有供你有求啊，我有求你有供，这样满足人类的所谓的价值链和意义所在。所以今天这个世界非常奇特，按理说商品经济交换应该是非常发达，我们人的关系应该共情力越来越好才好，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逆反，一个悖论，就是当我们的交往越多的时候，我们关系反而越疏离，我们更多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当中形成的短暂的契约，这个契约结束了我们就解体了。诶，这不是很奇特的吗？按理说我们的关系应该非常好，因为做生意越做越好，但是发现我们越做生意越疏离，越计较啊，越最终在钱上最后了断，最后都要在钱上解决，没有钱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马上就终止这个契约，终止这个协议，终止我们的关系，甚至反目成仇，兄弟阋墙，可以这样的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啊，非常奇妙的。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都市，今天的商业社会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看到熙熙攘攘，芸芸众生，这不就是上海吗？这不就是南京路吗？这不就是 Outer Road 啊，乌节路吗？这不就是纽约吗？纽约曼哈顿吗？这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现在百分之多少？60%啊，发达国家80%到90%的人口都生活在这种都市的。但是你会发现雾蒙蒙的东西，我们看不清对方的这张脸啊，更谈不上感受到他的心脏。我们都是这样的，在一种雾蒙蒙的疏离当中，我们进入了一种啊，摩肩擦踵的这种交往，在这种交往当中呢，我们要发现自己的东西了啊！你在这种交往，是我们现在必须面临的一个现实，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今天心里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交往当中，怎么安身立命，怎么找到自己的真正的位置啊？我们的孩子教育，我们现在年轻人读书，以及我们成年人毕业找工作。啊，职业的发展应该怎么做呢？我首先给大家啊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型，一个结构，一个理论啊，这个理论就是第一个圈叫原能力，第二个圈叫原需求，第三个圈叫原生态啊，不是那个原啊，我们都用元旦的元啊，原生态 original 或者 prime 比较好啊 ，prime 就是它有它特殊的一个力量在里边。然后当你找到了这三个圆的交叉的部位，这就是你的胃啊，这就是你的胃，这个胃按照我们经常说的叫生态胃，按照刘百荣跟我的啊这个特殊的共振，哎，据说你们团队也经常谈生态胃对吧，生态胃，这就是你的胃分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神给人类基本的能力叫原能力啊。我们上次谈到原能力主要有三个，一个是认知力，包括感受、认知、抽象、逻辑，最后超一楼到数学这些思维，包括记忆、分析、综合、创新这些力量，这都叫认知。它的认知力的一个劲儿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世界接触，然后到脱离、抽象、抽象，最后玩整个的逻辑和概念游戏，这种力量只有人有。猴子、猩猩、灵长类都没有。第二个力呢，就是共情力，哎，就是他又进去，他出来以后，哎，又进去，又跟这个世界啊融于一体，啊，冷暖自知，又进入到那个东西，这叫共情力。所以共情力不能脱离场景，一脱离场景，人的一种认知抽象的能力就会出来。所以一定要水乳交融，这叫做共情。 啊，所有的爱、亲密关系、谈恋爱、什么过电、什么恋爱脑，都是透过共情力产生的，当然也会有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行动力、实践力、执行力、创新力，我们叫做实践，就叫做做。这三个能力神给每个人都有。那你说我的孩子怎么躺平呢？那是什么呢？那他自己废掉了，家长也有责任啊。这叫实践力啊，就被压抑住了。有的孩子啊，整个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怎么样呢？他的认知力被限制住了啊，有那自私自利什么的，他的共情力被限制住了。这三个力能够和谐共，能够和谐共处，彼此相辅相成，这个人就会是个健康。那么我们原能力是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人你都要回到这个原点来，从这三个能力当中你找到自己的基本盘，这叫基本盘。然后在基本盘呢，随着教育，随着从事的职业，你会发现，哎，有意的在这三个原能力当中，就像原能力很像干细胞啊，干细胞长以后，哎，它越来越像心脏的肌肉细胞、心肌细胞，又像骨骼细胞，又像脑细胞、神经细胞，哎，它就有分化，分化完以后，它就形成那个细胞的特殊的一种天赋啊，这就从原能力分享出一些特殊的才干和能力来啊。我们谈原能力就是因为这个。第二个原需求，原需求我们说吃喝拉撒啊，衣食住行，这是个体的各方面需求。我们说有心灵的、身心灵的需求，个体的，还有群体的，家庭就是一个基本的群体，还有社区、社会的、企业等等的需求。所以呢，每一个存在的单位，尤其是从一个人的个体存在单位当中，你要找到他的需求。所以人有对饮食的需求啊，无论是马斯勒的还是各方面的需求，我们基本上都发现人有几个最基本的需求。一个是肉体生存的需求啊，一个是安全的需求，一个是社会归属的需求啊，一个是被尊重的需求，一个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啊。最后马斯勒又修订还有更高的一个需求，那就是什么啊，叫做达则兼善天下，就是实现终极目的超越的需求，这样的需求。所以人有不同的需求和层次，不同需求。所以当我们找到每一个存在物都有一个基本的需求，而神又给我们每一个人啊会有一定的天赋和才干的时候啊，它就有个交集，慢慢的我们就按照我们原才干、原能力把它看成干细胞，慢慢的发展啊，通过你的实践，透过你学习，透过你的教育慢慢发展。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交集，他有需求，你可能满足的需求。然后还有一个原生态，原生态是什么意思？我们的需求，我们的供给啊，或者说我们的能才干和对方的需求，都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系统里面。这个系统给我们提供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最基本的资源、最基本的舞台、最基本的机会。啊，无论是空间的、时间的、机会点的，还有其他的必要的，你在提供供给时的一些原材料的需求，再给你。所以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你再看你的处境有什么样的资源你可以利用。这个时候英文叫 affordance 的意思就是提供一个宽松的一个特殊的可能性。然后你找到那个可能性，一下子定住你吸收那可能性，就会从你的原才干、原能力就会变成所谓的干细胞，就分化变成你的怎么样的真实的才干，真实的才干。啊，我以前举过例子，比如说蝙蝠这个特殊的动物，所以它没有办法和老鹰和其他的一些猛禽类竞争一些东西。所以因为什么呢，他的飞翔，他的眼睛的各方面有，但是呢他发现白天的时候啊是他们的天下，但晚上的时候他们都看不清了，他们就休息了，睡觉了。但是晚上的情况，这个 affordance 这个生态给了我们提供一个可能性。 affordance 意思就是宽松的可能性，就好像给你个海洋啊，给你个荒岛，给你东西，你可以种菜，你可以去搞房地产开发，你可以建立一个特殊的旅游胜利，都可以，就是给你提供各种可能性，这叫 affordance。 至于你用你的才干怎么去开发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跟这个生态环境之间啊互通的结果，最后导致适应。生物的适应要很久啊，需要进化，那人类的适应可能一代啊半代十年就可以完成， 为什么？因为人类有所谓的魔音，人类可以透过教育文化马上就可以啊增长自己的才干，这就是人类超越基因的限制，进入了一种特殊的所谓文化使命的一个特点。所以人已经摆脱了进化，人已经摆脱进化，人靠着啊语言，靠着学习，靠着协作，人很快的就可以在一代人当中，我们可以进化好几代。所以这样，所以蝙蝠就看到黑夜怎么样呢？它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们都不用黑夜，那怎么样？那黑夜就留给我了，那就是我的蓝海。所以黑夜要怎么蓝海，那我就要发展出一种东西，或者是造物主就要给他一个东西在黑夜当中，因为黑夜里边也有小虫子，也有树叶，也有各种的可以赖以生存的一些资源，所以我就给他另外一种能力，叫超声波的能力。哦，就飞是超声波，反射过来，我知道啪就扑过去了，也很准。所以人类的声纳系统啊，就是按照这个仿生学做的。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是进化，其实啊，基督徒和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设计者的设计，巧妙的设计，让他有这个能力。比如说蛇啊，蛇在地上走，所以蛇是个残废，你知道吗？蛇只有一片肝脏啊，蛇的这个心肺功能都很弱啊，然后眼睛也不行啊，也没腿啊，在地上啊逛来逛去，逛来逛去，然后整天都钻在窝里边。但是蛇有其他的东西，蛇也有特殊的啊感知的能力，它有红外的这个探测能力。然后蛇的这个口你看很小，肚子很小很细的，但是呢它这里边的那种肌肉的弹性可怕到不得了啊，它可以胀大到几十倍啊，几十倍，它一旦吞的时候，一个野兔子你根本它吞不下去，哇一下子胀很多它就给吞下去，要我们的话就整个撑破了，但是对蛇撑不破，它是这样的。所以他吃完以后，蛇啊可以这样，他消化以后呢，他可以带出几十倍的消化液，很快的就会溶解，就会把这肚子，他不会说，哎呦胃口又撑住了，这个消化不良，赶紧吃点啊，这种所谓的马丁啉啊，胃动力的，对，他不是这样，他里边马上的消化液出来，很快的就把它消化掉，消化要变成他的能量，这样他可以几个月不吃饭，一到冬天来找不到东西的话，他怎么样？他冬眠，哦，他冬眠，这样死了一样。冬眠的蛇跟死蛇一样哈，你如果不惊醒它，就跟死蛇一样，因为它的新陈代谢达到了极低的状态。所以这就是造物主给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片小树林，哎，蛇有蛇道啊，然后毛有毛招啊，然后狗有狗的特殊的生存法则。等一下，谈到了狗和狼啊之间和人之间的话，那狗就是一个特殊的位置啊，它不像狼啊这么难以驯服。哎，他就跟人建立起一种协作，所以据说世界养的狗的数量跟人都差不多啊，就是他作为宠物，很值得。哎，他的生存机会很大啊，所以大。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家庭都养狗啊，新加坡也特别喜欢养狗啊。这说明发达国家到一个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就开始养狗了啊，这是一个指标。那么我们来看到啊，同样是新加坡。你有没有找到你的位置？你是硬刚啊，硬刚，你是攻打摩天岭啊，从正面侧面突击，你还是先想找到这个原生态，你发现这个原生态当中，诶，有一些蓝海还没有人动，但是生存起来比较难，得长出这种蝙蝠的超声波的东西和这个蛇的这些生存能力，诶，你现在就用你的原能力往那方向发展啊，发展完以后你就有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你就会找到你的需求的供给方啊，这都是生态思维给我们带出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圣泽啊，圣泽我推动的这种所谓的圣经原则的管理学，就是我不跟一些世俗的培训公司去竞争的啊，但是我发现了有一批基督徒的企业家，他们缺少真正的一种圣经原则的管理和基本的管理一些原则，所以我就做这个。我做这个呢基本上是蓝海，很少有人竞争，因为他不懂圣经，所以世俗的东西你没有十年几年的功夫，你研究你又没有真信，你根本研究不透的。所以我带出的东西都是原创的，而且系统的东西，我面临的东西都是蓝海的东西，没什么竞争啊，看似是一个小众一个长尾，但是呢互联网时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它，然后就可以聚沙成塔，很快就可以找到。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啊，再读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神给你个应许，你相信了，你相信就领受了，领受了你就得到了所谓的加持，所谓的恩赐恩高，所谓的啊力上加恩上加这个东西。所以信心是神和人的关系，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看接得着接不着，我们有信了我们接着，接着了你就有这个福分了啊。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不要按着你个人的野心，也不要按着世俗的标准。所以我们记住啊，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一些创业的，无论是斯蒂凡王红还是 Ruth 还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创业，记住你们不能够完全按着世俗的标准。世俗标准啊，我的背景这样的，我一定得这样啊，没有这样我不干，哎，这样不对，这叫做世俗的标准，这叫个人的野心，是虚的。你按照神给你的一个悟性智慧和一些基本的原则，然后慢慢慢慢走进这个 affordance 这个生态所能给你的机会，然后快速的适应。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叫 relocation， 这不是你的祖国，这不是你自己的地盘，这是人家，你得跟人抢饭的东西，你得跟人家，所以你很快的你要找到差异，你要找到你的位分。我举出了蛇，我举出了蝙蝠的生存法则，还有猫头鹰的法则。猫头鹰就在朦胧当中看，夜里看，它不能够跟正式的鹰去竞争的，所以你就很快的看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需要迁就啊，慢慢的成长需要迁就呀，在这个你像竹子一样，竹子早片一片地方，然后它不长，竹子好几年不长，然后怎么样？竹子你知道吗？竹子不是树，竹子是草本植物，是草一样啊。然后它在底下长，长长长长长，哇，把整个的地方全部都已经啊征服了，悄悄的征服了，等一夜之间砰长出来了。有的尺，有的这个它那个竹笋长出来，一天就长出一尺，有的一天长出半米高来。啊，哗一下疯长，说竹子一长是一片一片的，啊，竹子老化死亡也是一片一片的，这样。所以呢，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一定要充分的了解原生态提供的各种的 affordance， 在 affordance 当中的可能性，然后你用神给你的原能力啊，所谓的认知、共情和实践能力，不停的进入，不停的迭代，就像钻头一样。哇，在那打钻，哇，一定给他钻出个洞来，这样才做了，不能浮在上面，不能跑来跑去浮在上面，你只能是踏着心啊，做好基本的工作啊，就是钻头的工作，这样做。合乎中道，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不要想入非非，不要想入非非，就要做的合乎中道，这个意思啊。然后不要看自己是过于当看，就是什么呢？人总是高估自己，低估别人。也低估环境，低估我们周边的困难，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给大家降降温，降降温，让大家照照镜子，照照属灵的镜子啊，有点自知之明。然后接下来，一个真正的有理想而务实的精神，记住啊，有理想啊，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智慧原则，然后务实的精神就是所谓的千里之行，要始于足下，这就好了，就好了啊。然后我们呢？就带出这样的一个愿景，你看一个成才在神的溪水边有神的道的供应，然后我们带出这样的可能性啊，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我们的原能力啊，我们的原能力，我们的原能力在一个原生态的 affordance 当中，我们慢慢分出三个很重要的角色。你就看啊，你的角色你不能走错啊，不能走错，你走错了，你会事倍功半，事倍功半。你怎么做呢？你首先要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最基本啊，它基本上有三个啊，一个是市场，一个是供给，还有一个是节点啊，就是你要在一个市场当中，按着神给你的时间、空间、天赋啊、原能力，你怎么办呢？你觉得你是一个给人提供供给的人，比如说老师，比如教授，比如科学家，比如工程师， 啊，比如说发明者啊，比如说技术的专利人啊，比如说你是啊，无论是从无到有，还是改进，还是发明，还是这样的东西，工程师啊，这样的人，你就说我就是吃这个团，我就是八级工，我吃手艺饭，我吃手艺饭啊，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需要我的这手艺的，我就好好的把我的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然后我的手艺就有，别人取代不了我，要想取代我很难啊，我知道。这就是神给我的这个手艺，所以一个人要首先要知道你自己到底是科学家型、工程师型，你是不是一个以提供供给为主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啊。第二个就是我不是提供者，我脑子好像钻研精神不好，但是呢，我这种结交拓展这个比较力量，所以我就按照这个原能力慢慢慢慢发展出什么呢，我的共情力很强，我认知力和共情力打头阵，然后我认知力，我很快的就可以了解别人的需求，我透过共情力，我感同身受，感觉到他们有切身的切肤之痛，我就找到需求了，所以慢慢的我成为一个把握需求方的人，就是我手里有市场，无论透过什么，我手里找市场，一个是手里我有技术，我有产品，一个是有服务，一个手里有市场。你从小就要发展孩子的这个能力，你现在要重新给自己定位这个能力，你就叫有自知之明啊。还有一种第三类，就是什么呢？哎，我的这个才干可能也不如那些教授们那些东西，我的市场可能也不能把握，但是我是个节点性人物。节点性就是我跟人的生命的打结很快，而且呢，诶，别人都觉得跟我交往很舒服，所以我手里掌握着一些产品信息，一些市场信息和人才信息，总而言之我这是一个信息的节点。信息节点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你的交易成本很低，就像平台，就像以前亚马逊，你到我这来开店都要交钱啊，然后阿里巴巴说到我这开钱都是免费，所以哇，大家都抛弃了贝索斯，都跑马云这来。那他靠什么赚钱呢？靠什么开店的广告服务，开店的设计服务，靠开店的排序服务，所以他也现在也赚钱啊，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你要成为节点的人物，就是你拿到这种信息的边际成本一定比别人低，人家在你这儿交易的过程当中的所付出的所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一定比别的地方低。哎，你发现你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那你怎么样？那你就创立公司，搭建平台，建立团队，你就可以做这个东西，你可以做研发，你也可以做专面的一种推广和营销的公司，你可以做，你可以做平台。基本上你在市场上的三大定位就是这三大定位啊。当然你做平台当中你需要招商，你需要管理，你需要运营，就像一个淘宝的平台或者是一个大的超市一样，你就大家招商，你就做这个，你做好你的这方面的维护和服务，所以你现在就要确定你自己是哪个方向最有恩赐，提前培养孩子或者自己开发。你说哟，这三个我都不行怎么办呢？给人打工去，打工达到一定程度你手里就有技术了，达到一定程度你手里就有需求了，达到一定程度你就有人脉，你就可以建立这个东西。所以创业啊，以前张爱玲说成名要早，我说创业要晚啊，创业不要早，早都是瞎胡闹啊，创业要晚一点，40岁以后啊，成名呢早一点啊，咱们早一点。所以有这样的人呢，我叫做三有其一，你三个方面有一个慢慢成型，慢慢确定了，你往那个方面深化发展，三有其一。你说我三个都有，我也可以掌握市场，我共情力很强，我也可以开发，我认知力很强，然后我的交往经营各方面财务，我所以我的交易成本啊，我跟人交往的这方面不仅很舒服，别人也很舒服啊，我就可以搭建。哎，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啊，就是天才，马斯克的天才。马斯克也不是就天才，马斯克很重要的，他首先是供给力量最强，然后才带出其他的啊，他是以供给拉动其他量。然后呢，乐业安居，就是三有其一，你就可以乐业安居。你三个都没有，你就给人打啊，三有其一，乐业安居。你的，还记得中国有句掌故，就白居易，小地方的江西人，然后来到了长安，所以也要觐见以前的他，不光是考科举啊，他有的时候上是投名状 最后投到了贺知章。贺知章啊，少小理想老大，和乡村五百俊能催啊，儿童相见不全，笑问客从何处来，就是那个人啊，二月四风是四剪刀的人。所以给贺知章，贺知章看，哎呀，白居易这名白居易啊，白白的在这吃干饭啊，不行，长安呢、啊、柴米贵，居不易啊，就在长安居的太不容易了，你这一个愣头小子到这儿来啊，结果就看了白居易的那首诗，离离原上城，一岁一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他看到这个，哇，能写出这样的诗啊！台湾居啊啊，在这样的人在长安居也容易了啊！就这种人才，一个有，就是如果你有真正的啊这三句其一的一个硬的一个人才啊，你在上海，你在纽约，你在新加坡，你在乌节路，也有你的位置啊，居容易啊。新加坡也就像当时的长安，居不易啊！啊，到那个时候，居不难啊。最后，我们要让大家背诵的是这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从造物主这儿来，记住啊，一切都是造物主，所以我们要敬畏，要感恩，包括。给你的家老家，你要有感恩的心；给你的省市，你要感恩的心；乡里乡亲，包括给中国，你要感恩的心。哎，中国，哎，中国，我不喜欢这中国。错啊，你欠账的，你里边欠账的。对，养育育你，给你一个饭碗，要养你这么大。你说，哎，都是苦啊，很苦。告诉你，苦还是打不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加的坚强。所以我现在发现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就是你们啊，没有这个观念啊。在国度当中，我们前几天的同工啊，我们的一个核心同工来，诶，他总觉得，哎呀，我在国企当中啊，哎呀，太别扭了，怎么样。我说你错的，你现在的服侍，你现在养孩子，你现在这份工资，你现在这个衣食无忧，你还可以参与国度的服侍。我们还有一些人退休，有的退休拿几千工，有的拿上万块钱的养老金，你还说不对，这本身呢就是人心呢啊，这叫做不识举啊，不识举，没有良心呢、啊，所以你一定要感恩的，你以为别的地方就好了，天下乌鸦都是罪的东西，没有什么就好，好是儿童当中的幻想理想。啊，都是错的，所以你现在你要谦卑下，你要反转你的心情。我甚至我可以这么说，我在灵里边看到一些东西，我们现在有很多运气没有打通，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这个觉悟啊。所以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不怨天不尤人，你达到这个程度，你就成熟了一个境界啊。中国在座的，我告诉你，中国这40年对得起 90% 的人，那 10% 到底是对不起他，还是他自己做，另外呢，有的是有运气的问题。为什么呢？啊，我前两天看一个公众号，这公众号就是从70年代，不是40年，大概是半个多世纪，就看各种的比较啊，比如说钢产量、煤产量、汽车产量、军工产量，还有世界的各综合实力上 GDP 产量啊，你就猜从啊70年代末，然后中国这儿啦啦啦，最后都到第二，还有几个到第一啊，像什么钢产量啊、碳产量啊、铝的消费量啊、能量产量的发电量啊，什么高速高铁，还有军事方面的一些东西，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不是第二就是第一。所以你总怨天尤人。是错的，我告诉你，这根本的意识就是错的。你必须把这课补上。你在祷告，你祷告，你向神，你要献上感恩。一个人不能够用天上的标准去衡量地上的东西，一个人不能想入非非的一种理想的去看待现实。你祷告，这样你祷告，你自己就打开了，然后你就有感恩的心，你就有奉献的心。 哎，这是我的，这钱是我的，我挣的，怎么奉献？是不是基督徒还强调奉献？奉献什么？我都是我的，我辛苦的。你就是这样啊，一个叫做百万富翁的乞丐啊，一个乞丐式的百万富翁，葛朗台式的一个大款土豪啊。我们不做土豪金啊，我们不做啊这个土豪型乞啊乞丐型土豪，我们不做这个。当你心打开以后，你就知道了。好，最后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啊，给两个选择。一个飘忽不定，像沙鸥，像啊这种茅草，像一叶扁舟，飘忽不定。第二个，安身立命，安身立命。即使在被罪玷污的这个世界，神也给了我这样的恩赐，给了我这样的智慧。我找到了我的家，找到了我的业，找到了我的命，三定啊，所谓的家业命三定，安身立命。我希望我们快快的进入安身立命的阶段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为着你特别的保守，我们献上感恩，为着你。借着这个信息能够打动感化，特别是今天有预备的人，你特别呼召特别预备的这个信息要打动的人，你开他们的心门，谦卑他们的心，你圣灵运作更新他们的心，让他们是怀着感恩的心，不要纠结于一些现世的一些东西，不论是得失还是怎么样，而要心怀感恩，仰望你自己给我们成就的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有你启示的智慧看到我们的蓝图，然后带出我们一天心思一天的美好的进步，美好的更新以及美好的见证，盼望着我们弟兄姊妹像你手中的一支笛子一样，能够找到我们真实的一个命定，找到我们真实的一个荣耀你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敏感恩祷告，阿门。